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能够来到你面前一同敬拜，因为你是配得我们一切敬拜称颂的主。我们也将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好叫我们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而行。恭敬把以下时间再一次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我相信是蛮熟悉的一个题目，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给门徒的一道命令。虽然这个命令不是直接对我们这样讲的，但是呢，凡是信主的人呢，那么都必须要接受这道的命令。我还记得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收到这个入伍当兵的这个征召令当我收到这个征召令之后呢，当然就必须要接受征召去当兵，因为这是作为一个国民应当尽的一个义务。所以呢，除非我不是那个国家的国民，或者是我想要当这个逃兵不然的话就必须要接受征召去当兵。同样的，主给门徒传福音的这个差传令呢，也不只是给当时的那些门徒的，是给每一位信主的人的。所以除非我们想要做天国的逃兵，不然的话就必须要接下这个任务，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不知道在你信主之后，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不在你信主之后就把你带离开这个世界，直接到天堂去那不是更好吗？为何他还把你留在这里，留在这样的一个败坏的世界里面，甚至于还因此受苦呢？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之所以没有这样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主耶稣要信他的人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是我们信主的人责无旁贷的使命。如果信主的人不去传福音，你想还有谁会去传福音呢？我想应该就没有人会去传福音。如果没有人去传福音，那么也就没有人可以听到福音。如果没有人可以听到福音，也就没有人可以接受这个福音。如果没有人可以接受这个福音，也就没有人可以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因此呢，为了要使更多的人可以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信主的人呢，就必须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的，当初我们是怎么信主的，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的。我们之所以会能够来信主，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都是因为别人把这个福音带给我们。我们听到这个福音，接受福音，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呢，我们也应当要把这个福音带给别人，让别人也跟我们一样可以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那么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悔改赦罪的道。为什么悔改赦罪的道是好消息呢？不管是从圣经里面还是从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我们人是有罪的，而有罪的人呢，是会受到神的刑罚的不但如此，而且我们人没办法靠自己得到这个赦罪就在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得到赦罪的时候呢，神给我们一条赦罪的路，就是悔改赦罪的道。你说这个不是福音又是什么呢？ 那么人要如何才能够得到这个人的罪要如何才能够得到赦免呢？首先当然就是要悔改离弃罪恶。悔改不只是对自己的罪痛悔还要改过自新，自新离开自己的罪。可见呢，悔改不只是一种心意的这个心思意念的一个改变，更应该是行为上的转变。那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悔改呢？就必须要先认识到自己的罪。因为如果有一个人不认识自己的罪呢，就谈不上悔改这件事情。当一个人认识自己的罪之后呢，还要承认自己的罪。如果一个人不承认自己的罪呢，也谈不上悔改这件事情。当一个人认识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之后呢，还要转离自己的罪，这才算是悔改。人的罪要得到赦免，除了要悔改转离罪恶之外呢，也要接受主的救恩。我们都知道主的救恩是什么？主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了救赎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让我们这些凡是来信靠他的人都能够罪得到赦免，得到永生。那么一个人要怎么样来接受主的救恩呢？就是要用信心。因此呢，不管是悔改还是信心，都是一个人罪得赦免不可或缺的要素。那么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呢，常常在讨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到底一个人是先悔改呢，还是先有信心？那这当然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认同呢，这两者应该是同时发生的。因为一个人对罪真正的悔改呢，必定会带出对神真诚的信心。同样的，一个人对神真诚的信心呢，也必定会带出对罪真正的悔改。所以呢，悔改不是在信心之外，另外再加上一个条件就是说，好像除了一个人对耶稣的信心之外呢，还需要加上悔改才能够得救，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救恩这件事情信心跟悔改呢，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它就像一个铜板的两面一样那么为何福音是可信的呢？我想讲到这里，很自然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圣经预言的应验，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都应验，那么多预言都能够应验，如果不是神的作为，那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呢，这些预言的应验呢，就可以说明福音是可信的。那么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我们看见有很多的预言，有关于耶稣承运和出生的预言都应验了。比如说童女，由童女所生，还有他要生于犹大的伯利恒等等，也有关于耶稣在世上生活的预言应验比如说他会遇到这个逼迫，然后逃往埃及然后住在拿撒勒这个地方，他会受到藐视，他会受苦，这些事情那么都有那么也有关于耶稣在地上执事的一些预言，比如说他要成为神的受膏者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要以谦卑的王的身份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也有关于他受死的这个预言包括他的死的时间、死的方式、死的目的、死的功效等等都有预言也有关于耶稣基督替人死，完成 救赎的这个预言啊，他要被钉，他的身体要被扎，他的骨头一根都不折断，他要被埋葬在财主的坟墓里等等啊，也有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预言，也有关于耶稣要升天的这些预言都有。你想为什么神要给人这么多关于耶稣基督啊的预言呢？一方面呢，是他要让人知道他的计划，另一方面他要让人在啊这些预言应验以后能够相信他的话。既然在过去神的预言都应验了，那么在将来啊，神的预言、神的应许也当然都会应验。因此呢，这个福音是可信的。福音之所以可信，除了是因为圣经的预言的应验呢，也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不但是圣经预言的应验，而且呢，它也彰显出神的大能啊。既然耶稣都可以从死里复活，战胜这个死亡，那么对他而言，还有什么样难成的事情啊？当然是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他说的话，他当然可以成就。这就是福音可信的啊原因。那么许多人可能会说，那我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了呢？啊，我们又不是当时代的人，我们又没有亲眼看见啊。对，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是我们透过许多的见证呢，就可以相信啊，耶稣是真的复活啊。我们有什么见证可以帮助我们？圣经的见证，主的门徒，还有其他人的见证啊，还有圣灵的见证，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相信主耶稣真的复活了啊。关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呢，我们看见在啊新约的圣经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记载。那么这些都是当时的见证人他们所留给我们的。如果主没有复活的话，那些人有什么样的理由去写这些事情？而且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对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益处，甚至于还让他们因此受到逼迫啊，甚至于为此殉道啊。所以呢啊，一定是真的才让他们愿意啊这样做。另外我们也看见空坟墓的这个见证也是其中一项啊。耶稣的复活是可信的，那么我们要怎么去传啊福音给万民听呢？啊，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一件事，就是按圣经所说的啊。当我们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自己啊信主的见证，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生活的见证，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要分享圣经怎么说啊，用圣经作为传福音的这个基础啊，借着神的话来对人说话啊。因为神的话本身呢就是带有能力的啊，不是我们的话有能力，是神的话有能力。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跟人家说，但是千万不要好像推销员一样啊，在推销产品，好像要靠着自己三寸不烂之舌，就是去说服别人相信啊。因为如果一个人可以被你说服相信福音的话，那我相信在将来也有可能他被另外一个人说服不要相信这个福音啊。此外，千万不要为了让人更加愿意来信福音呢，就加油添醋啊。像是什么呢？像是说，只要你来信主，你的病就会得到医治；只要你来信主，你现在的困难就可以啊马上得到解决；只要你来信主，你所求的你就可以得到啊。千万不要说讲这些的东西。其实福音的核心呢， 是耶稣基督，是要传讲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降世为人，受死复活，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借着他与神和好，能够得到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所以福音的重点在哪里呢？在于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以及人的重生得救。其他接受福音所带来的这个福分，这些只是副产品啊，而且那些的福分未必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一样的，有些的福分不一定，特别是物质上的啊，所以千万不要去误导人错信错了这个福音啊，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呢，除了要按照圣经所说之外呢，也要奉主耶稣的名。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没错。但是我们不只是祷告的时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会啊。其实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我们都应当奉主耶稣的名去做啊。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的时候，当然我们也是要奉主耶稣的名去传福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呢，就是靠着耶稣的权柄跟能力。所以主耶稣在差派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的一个原因，我们要靠着主的权柄跟能力去传福音啊。当我们是靠着主的权柄和能力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有勇气，我们就有力量，我们不会因为自己的软弱就裹足不前。奉主耶稣的名去传福音，不只是靠主耶稣的权柄跟能力，也是表明愿意按照他的旨意去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代表的就是主他自己。所以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代表耶稣基督说话，将他的旨意传给别人知道啊。既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去传福音，是传递他的旨意给人听，当然我们就要忠实的传达福音的信息，不要因为人的缘故呢，我们就更改的福音的内容。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除了要按圣经所说要奉主的耶稣的名之外呢，还要靠圣灵的大能。当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之后呢，他并没有要他们马上采取行动，相反呢，他说什么？他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为什么这样子呢？我相信一般人的想法是，如果要去做一件事情，赶快去做啊，为什么还要等候啊？但是那时候不是越快越好啊，因为在当时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使命呢，就像万事俱备呢，只欠什么？东风。所以他们还要等东风，等到东风来到呢，才可以采取行动。那么什么是他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的东风呢？圣灵，没错。虽然是主耶稣的门徒要去传福音，但是他们要去传福音不是要靠他们自己的能力，乃是要靠圣灵的能力啊。为什么要靠圣灵的能力呢？因为是圣灵让人明白神的话，不是我们让人明白神的话啊，不是传福音的人让人明白神的话，是圣灵让人接受神的话，不是我们传福音的人让人接受神的话啊。所以呢，当然是要依靠圣灵啊，依靠圣灵。那么 当然呢，我从这里也让我们看出来呢，如果我们传了福音，别人不信呢，那我们也不需要自责，因为不是我们有能力去让他信，而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以及他自己愿不愿意回应圣灵的这个感动。另外呢，也是圣灵叫人看见自己的罪，愿意认罪悔改。不是我们传福音的人可以让人认他自己的罪，愿意悔改。另外也是圣灵叫人回转归向神，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不是传福音的人可以让人回转归向神，接受主的救恩。所以呢，主的门徒一定要等到圣灵降临，得到这个能力以后，才能够去传福音。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要靠着圣灵的大能。只是今天我们不需要再等候圣灵的降临，因为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等圣灵的降临，再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么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来倚靠圣灵的大能呢？首先，当然就是要为自己祷告，为传福音的人祷告，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帮助传福音的人去传福音。比如说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给我们或者是给传福音的人有好的机会可以去向人传福音，或者求圣灵给予我们有合适的话语可以去向人传福音。另外呢，也要为传福音的对象祷告求圣灵在这个传福音的对象的身上呢动工好叫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会愿意顺服这个圣灵的感动，接受福音。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大能去传福音呢除了要为我们自己，为传福音的人，为传福音的对象祷告之外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留心圣灵的带领并且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去传福音。有时候圣灵会感动我们去向某个人传福音，那时候就要顺服圣灵的感动去向那个人传福音。有时候圣灵会感动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传福音我们就要接受这个感动去到某个地方传福音当我们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圣灵会对我们有一些的提醒会告诉我们应该说什么样的话才是对人有益的。有时候圣灵也会禁止我们继续的说下去，以免产生负面的影响当我们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就要顺服圣灵的感动去行。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就记载腓力他怎么顺服圣灵的引导去向埃提阿伯女王的太监传福音。从使徒行传第八章的记载里面，我们看不太出来圣灵是怎么样对这个腓力说话的，但是腓力他确实知道圣灵要他做什么，所以呢，他就顺照着圣灵的引导去行。他先贴近那个太监的车走然后当他贴近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听到他在念以赛亚书的经文那么这个太监念以赛亚书的经文呢，就给这个腓力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他就借着那段的经文来向太监传福音。许多的时候圣灵给我们的引导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正好到了某个地方，碰见某个人，他正在做某一件事情，那个人正在做的那一件事情可能就是神给予我们一个可以向他传福音的机会。因此呢，我们要留意圣灵的引导。虽然有时圣灵会引导我们向人传福音，但是有时候圣灵 也会要我们等候时机，不要轻举妄动。许多的时候我们急着想把福音传给别人，这是好事，但是如果我们走在圣灵之前，那操之过急就不好了。所以呢，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需要学习等候圣灵的时间啊，要等到时机成熟才采取行动。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除了可以看见圣灵有时候会带领人到某个地方去传福音之外呢，有时候他也会禁止人到某个地方去传福音。我们看见当保罗他想要去小亚细亚传福音的时候，这是不是好事情？是啊，但是呢，圣灵却禁止他这样做，反而要他前往欧洲去传福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神的计划如此。既然神的计划如此，当然就要照神的计划去行，不然呢，只是徒劳无益。所以在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我不是说我们不用计划，我们要计划。但是虽然我们有计划，如果圣灵要改变计划，也要顺着圣灵的引导而行。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顺着圣灵的引导而行呢？就是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不是一种感觉，圣灵充满其实是一个人愿意降服在圣灵的面前，被他来掌管。一个信主的人一定会有圣灵的引导，只是信主的人愿不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而已。如果一个人越是顺服圣灵的引导呢，那么就越会被圣灵所掌管。如果一个人越是被圣灵所掌管，他就会越明白圣灵对他的引导。所以如果我们要更多的明白圣灵对我们的引导呢，就是要学习顺服圣灵。有时候圣灵的引导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那时候呢一般人很多人可能就会拒绝，但是呢要降服，要接受不然的话就很难被圣灵引导。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除了要按照圣经所说的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靠圣灵的大能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要做全球的宣教当主耶稣的门徒得到福音的好处之后，我相信不用跟他们讲，他们都会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他们周遭的人，因为他们都希望他们身边的人也可以跟他们一样得到福音的好处。但是其他的人知不知道这个好消息对他们而言可能就没那么重要。就像今天我们听到有什么好消息，有什么大减价、大拍卖、大特卖我们也会很乐意去告诉我们的朋友哪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很好啊，你可以去买怎么样。但是一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人，我想他们知不知道我们就不在乎了，我们不会特地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告诉那些不认识的人关于这些事情。虽然说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能够在耶路撒冷传福音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他们只在耶路撒冷传福音呢，那就不是一件好事，因为那福音就没有办法传开，普天下的人就得不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主才会特地的吩咐他们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去传福音。同样的，今天教会我们在我们周遭传福音，这是好事但是如果教会只在我们自己的地方传福音，那就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教会除了要有本地的宣教之外呢，也要做全球的宣教，这两者要同时进行。不是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本地的宣教做好了之后我们才做外地的宣教，要同时进行，这才是合乎神心意的事情。今天有些教会之所以不做全球宣教， 是因为他们想把所有资源留给自己用，自己享受。这是不对的事情。神不要我们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今天有的教会之所以不做全球宣教，是因为有错误的观念。有的教会以为只要我们在这个地区宣教，就算是参与大使命了。没错，这是大使命的一部分，但不等于大使命。我们除了要顾及到本地的宣教之外呢，还要顾及到其他地方的宣教。特别是资源多的教会或者是地方呢，那么一定要帮助那些资源比较少的教会和地方，帮助他们把这个宣教的事工能够推展开来，这样才能够完成这个大使命。所以我们一定要参与全球的宣教，不要以本地的宣教为满足啊。然而当我们去做这个全球宣教的时候，也不能够忽略我们本地的宣教的工作，因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全球的宣教也是要从本地的宣教做起，因为当我们教会越有实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越多的参与这个全球的宣教当然呢，要到外地宣教也有它的挑战性，特别是我们住在北美的人，对不对？我们的生活环境那么舒适，要我们离开这个安乐窝，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到一个比较不舒适的地方，至少是没有家里方便的地方，我想许多人都不愿意更何况有些的宣教还可能有危险性还有许多在上班的人，你可能要牺牲你的假期还有事前很多的准备工作要花很多时间如果没有得到资助的话，还要承担旅费等等，我想这些都是许多人可能不太愿意参与宣教的原因但是今天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去宣教，如果神多给我们，神他就会多要。所以我们要想一想，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向他交账。这是一个我们现在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更何况很多的时候神是借着宣教来帮助我们灵命的成长，来帮助甚至带动教会的成长。所以参与宣教不只是对别人有益处，其实对我们自己对教会都是有益处的。因此呢，我们教会才会要多多的来鼓励弟兄姐妹参与宣教。当然了，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适合到外地去宣教，就像初期的教会一样，他们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出去各个地方宣教，他们乃是差派人去宣教，有的是长期的，有的是短期的。至于留在教会的人做什么呢？就是支持他们，用祷告支持他们，用财务支持他们。所以这个也应该是我们今天教会宣教的一个模式。这其实就像打仗一样，有的人在前方打仗，有的人在后方做补给的工作，彼此配搭，打一场美好的仗。所以今天的教会不但需要有人愿意走出去到外地去宣教，而且呢，也需要有人支持宣教的人，这样一来才能够把这个事工做好。我们教会为了帮助弟兄姐妹在宣教的事工上有更多的参与，我们把十月份定为宣教月我们请许多弟兄姐妹共同参与来搜寻一些资料，来了解一些宣教的机构以便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之后也能够更多的参与所以我希望这个对我们能够有帮助。目前我们长执会也在拟定一份宣教的政策这个是为了要鼓励弟兄姐妹参与 宣教。我希望在今年年底以前能够完成，然后公布实施。弟兄姐妹，主耶稣当初把福音带给他的门徒，叫他们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但是呢，他并没有在他们接受福音之后就带他们进天国，也没有要他们从此以后你们就什么事都不用做了，你们就等着进天国。他乃是要他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其他的人也有机会跟他们一样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如果他们得到福音的好处之后就等着进天国，不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的话，今天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听到福音，也没办法接受福音，更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今天既然我们从别人那里听到福音，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们也一样要把这个福音再带给那些还没有听到的人，让他们跟我们一样有机会听到福音，接受福音，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恩。主啊，好叫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主啊，今天当我们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之后，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再把这个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我们恭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不但能够做好本地的宣教，我们也可以甚至扩展到全球的宣教好叫主你的心意得着满足，好叫更多人能够从中得益。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